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韩防长商定加强延伸威慑，展开美日韩安全合作；
中俄对北极的野心日增，美国为潜在冲突做准备；
疫情3年仍不降级，世卫说中国的死亡病例高于通报数。
冰风暴袭击美国，上千万人受到冬季天气警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今天在韩国举行会谈。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KBS 31号报道，韩国和美国国防部长再次确认将加强美方延伸威慑执行力，并商定将进一步扩大今年韩美联合军演和训练的规模和水平。另外，为开展韩美日安全合作，将尽快召开三国安全会议，就实时共享导弹警报信息等增进三国安全合作的具体方案进行讨论。两位防长还说，在韩美同盟及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之际，不仅要加强韩美同盟关系，还应加强与共享核心价值的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国的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今天还向韩联社说，美国对韩国延伸扩张贺组的承诺像铁甲一样，相信敌人清楚，向美国或韩国任何一国提出挑战，就等同于向美韩联盟提出挑战。此外，奥斯汀也提到了包括三边导弹共同防御、反潜作战训练等美日韩三方合作的重要性。
美国及菲律宾官员说，美军在大规模调整在日本的军事部署后，也将扩大取得进入菲国关键基地的权限。这些发展反映出盟国担忧区域内日益严峻的安全问题，希望加深与美国的结盟。华盛顿邮报报道，相关的协商仍在进行，预计最快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本周在马尼拉会晤菲律宾国防部长和总统小马克思时宣布结果。这次扩大权限可能涉及让美军进入吕宋岛北部的两处军事基地。分析人士表示，这渴望在台湾或南海发生冲突时，替美军提供一个采取行动的战略据点。此外，这也有助于促进两国在自然灾害迅速应对及气候相关事件等安全问题方面的合作。美国与菲律宾在2014年签订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去年11月访问菲律宾巴拉望省，这是美国目前为止到访当地的最高级别官员。一名高级官员在贺锦丽访问期间提到，美菲两国已经确认在新地点深化双方的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周一宣布，全球当前可能处于 COVID-19 疫情的过渡期，但仍然是最高警戒级别的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呼吁各国谨慎应对。中共官方宣称，春节假期的新冠疫情并未明显反弹，也没有出现新冠变异株，因此这波疫情已经接近尾声。而与此同时，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则说，中国真正的死亡病例绝对要比向世卫通报的数字高出很多。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中国乡村地区的医疗设备稀缺，在家中去世的人多半没有被计入死亡数据，官方甚至没有估算乡村有多少人死亡。此外，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乌克兰战争影响天然气供应，中国现在天然气价格飙涨，民众取暖无法开整晚，而动态清零政策耗尽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无力保障家庭和企业的天然气供暖，甚至连一般工资都付不出来，导致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在中国多地上演取暖难的现象，暴露出中国能源监管和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弱点。
巴基斯坦西北部白沙瓦市警察总部区域内的一座清真寺遭遇自杀炸弹客的攻击，造成至少87人死亡，150多人受伤。今天仍然有遗体从瓦砾堆中被拉出。这起锁定警察的攻击是在昨天下午礼拜期间发生于开普省省会白沙瓦。白沙瓦的警察总部是白沙瓦戒备最森严的地区之一，情报与反恐机构都设在这里，隔壁设有区域秘书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这起攻击案表达哀悼之意，他形容为极其可怕的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声严厉谴责，还说这起攻击令人深恶痛绝。发生清真寺爆炸案之后，巴基斯坦各省宣布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透过声明指出，恐怖分子希望通过攻击那些履行保卫巴基斯坦职责的人员来制造恐惧。
三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已停止对美国企业核发向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出口的供货许可证。路透社报道，华为多年来面临美国对 5G 和其他技术的出口限制，但美国商务部官员授予一些美国公司许可证，允许他们对华为出售某些商品和技术。商务部发言人说，官员不断评估我们的政策和法规，但不对与特定公司的谈判发表评论。高通也拒绝置评。彭博和英国金融时报稍早都报道了商务部的这一举措。知情人士说，美国官员正在制定不对华为供货的新正式政策，其中包括 5G 级别以下的物品，包括 4G 商品、 Wi-Fi 6和 Wi-Fi 7、人工智能以及高性能计算和云端项目。另一名知情人士说，这一举动预计将反映拜登政府过去一年对华为的收紧政策。这名人士说，先前可能获得批准的 4G 芯片现在也在被限制之列。美国官员2019年把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限制大多数美国供应商对华为运送商品和技术，除非他们获得许可证。
TikTok 被控与中国分享美国用户的数据。 TikTok 的执行长周树兹已同意3月份赴美国国会作证。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众议员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周寿司将于3月23号在该委员会作证，这将是他首次在国会委员会露面。麦克莫里斯·罗杰斯说，字节跳动所拥有的 TikTok 有意允许中国共产党访问美国用户的数据。他说，美国人应该知道这些行为如何影响到他们的隐私和数据安全。麦克莫里斯·罗杰斯和其他共和党议员要求 TikTok 提供更多信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和 TikTok 已经进行了2年多的谈判，旨在达成一项国家安全协议，以保护美国 TikTok 用户的数据。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正计划下个月就一项出于国家安全担忧而禁止在美国使用 TikTok 的法案进行投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冰风暴袭击美国，上千万人接冬季天气警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2019年及2020年确定建设的柏林超级工厂和德克萨斯超级工厂，在经过近2年的建设之后，均已在去年投产，分别在3月22号和4月7号举行了开业典礼。最新的消息称， Model Y 的周产量已超过3000辆。柏林超级工厂和德克萨斯超级工厂在投产之后，产能也在不断的提升。特斯拉在四季度的财报中披露，这两座超级工厂 Model Y 的周产量超过了3000辆，年产能超过25万辆。这意味着柏林超级工厂和德克萨斯超级工厂整体的产能都有所提升，将增强特斯拉满足欧洲和北美市场消费者需求的能力。目前，特斯拉旗下有4座乘用车整车工厂，加州弗里蒙特工厂和上海超级工厂的产能仍在提升，特斯拉在今年的产量和交付量也将继续增加，计划符合2021年年初提出的 50% 复合年均增长率的预期。
通用汽车公司的发言人施密茨说，该公司已经在密歇根州的零号工厂开始生产悍马电动 SUV， 客户可以在第一季度结束前开始收到他们的订单。悍马是一种庞大的车辆，皮卡型号仅电池就重达2923磅，几乎和整个 Honda Civic 一样重。早在2021年12月，公司就开始交付皮卡版本的悍马电动车。该公司在2022年期间制造了782辆这种车。 对此，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也在一次关于车辆变得更大更重的演讲中强调了这个事实，并说，我关注的是由于更重的车头重量以及我们道路上的车辆尺寸、动力和性能的增加，包括电动汽车，所有道路使用者的严重伤害和死亡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另外，他还提到了福特、沃尔沃和丰田的电动车都明显重于他们的汽油车。
周一，澳洲的一枚含放射性物质的胶囊遗失，当局正在紧急搜寻并呼吁民众发现后不要触碰。台湾原能会表示，当地从事能源勘探的业者也会使用此类射源，当局会持续严密执行放射性物质安全管制，落实射源每个月清点盘查机制，确保辐射安全。澳大利亚一枚装有放射性物质的V型胶囊，据报从一处矿场运至存储设施时，在途中从卡车掉落遗失。西澳洲已经展开紧急搜寻行动，呼吁当地的民众若发现千万不要触碰。台湾原能会表示，射源为金属圆柱形，直径 0.6 公分，高 0.8 公分，活度约为19亿贝克，表面剂量率约每小时2毫西弗。国际原子能总署将射源按照风险分为五类，这次澳洲遗失的射源属于第四类低风险射源。澳洲当局特别强调，此射源活度不足以做成辐射脏弹，不会危及社区的安全，但是如果民众长期近距离接触的话，仍会造成辐射伤害。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为了抗衡俄罗斯与中共在北极地区日益加大的存在，不仅美国的现役军人在为俄罗斯与中共在北极地区爆发潜在冲突做准备，国民警卫队也在进行相应的演练。请听报道。
据美国专门报道军事事务的独立媒体《军事时报》报道，美国国民警卫队周末结束了为期十天的北方打击23演练的首轮演习。由国民警卫局主办的北方打击是美国国防部为提高预备力量的战备能力而进行的最大年度联合演习之一。今年是国民警卫队第六年开展这样的演练，这是美国军方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对抗做准备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去年十月发布了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对2013年的北极战略进行了更新。这份文件说，美国寻求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与合作性的北极地区，除了要以更大的紧迫性解决气候危机，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新的投资来改善北极居民的生计以及保护环境以外，这份战略还表示，自2013年以来，北极地区面临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加剧了这种竞争。美国寻求让自己在有效竞争和管控紧张局势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去年8月访问加拿大时，就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扩充军力以及中国对这一地区越来越大的兴趣发出了警告。他说，俄罗斯已建立了北极司令部，还开通了数以百计的新建以及旧苏联时代的北极军事站点，包括机场和深水港。北京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并且正在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北极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和研究项目。他说，北京和莫斯科还誓言加紧在北极地区的务实合作，这形成一个不断深化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挑战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为了抗衡俄罗斯与中国在北极地区日益加大的存在，美国陆军去年六月重组了驻阿拉斯加的部队，设立了新的第11空降师，以更好地为未来严寒气候作战进行准备。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随着危险的寒流在上周末慢慢穿过西部，超过上千万人在周一早上接到了风寒警告，风寒可能低到零下45华氏度，在室外只要10分钟就会冻伤。美国国家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中心预计至少有15个州会出现积冰。请听报道。
周一，从德克萨斯州到西弗吉尼亚州的4000多万美国人收到了冬季天气警报，一个裹挟强降水、广泛结冰的严寒系统将给道路带来险情，有些地方可能会使人在户外面临快速冻伤的风险。美国国家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中心说， 预计至少有15个州会出现集兵。该中心说，在德克萨斯州中部、俄克拉荷马州西南部、阿肯色州东部和田纳西州西部部分地区，总冻雨量可能变得很大，预计那里的积冰将超过1/4英寸。此外，在德克萨斯州中部和阿肯色州部分地区，3天积冰超过半英寸的可能性为中低。这次冬季降水将在整个地区分几波进行，直到周三。虽然过程中降水可能会有中断，但由于持续低温，道路将始终处于湿滑状态。周一晚上，田纳西州、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周边地区的冰风暴警告生效。该警告预计将持续到周三下午，期间出行或几乎不可能。到周二，德州东部暴雨和山洪威胁加大。周三，从德州东部到路易斯安那州西北部有轻微过度降水风险。在奥斯汀，冻雨最早在周一早上开始，深夜到上午发生结冰。达拉斯也出现明显结冰，俄克拉荷马城也有降雪和结冰。同时，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下雪和雨夹雪，圣路易斯也出现积冰。但是另一头，法新社报道，截至周日，纽约市仍未出现可测量降雪，这意味着该市已打破50年来冬季最晚降雪的记录。与此同时，纽约市也即将刷新没有任何可测量降雪的连续天数记录。依照往年经验，纽约市通常在12月中旬左右首度降雪，上一个冬季的初雪则在平安夜当天降临。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在乌克兰加大呼吁西方盟国能更多更快地提供重型武器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表示，法国不会排除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可能性。然而德国与美国则明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想法。请听报道。
据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表示，法国不会排除向乌克兰提供喷气式战斗机的可能性，但也为采取这样的可能步骤列出了一些条件。目前，法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防空系统、火箭发射装置、火炮和其他军用设备，并已承诺提供装甲侦察和作战车辆，但是还没有提供主战坦克和更重型的武器。马克龙周一在海牙的记者会上被问到法国是否考虑提供战机，他说，现在什么都没有被排除，只要能够满足某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提供这类装备不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或者被用来触及俄罗斯领土，而且不会削弱法军能力。他还说，乌克兰必须正式要求得到这些飞机，而他将在周二在巴黎会晤来访的乌克兰国防部长列茨尼科夫。在华盛顿，拜登总统周一也被一名记者问到他的政府是否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拜登随即回绝表示不会。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上周在接受 MSNBC 采访时则说，美国将与乌克兰和盟友非常认真地讨论战斗机事宜。在战争初期，拜登政府曾考虑了一项拟议中的方案。按照这项方案，波兰将向乌克兰提供米格29战斗机，然后从美国那里获得 F-16 战机，以弥补波兰失去的战机。因为乌克兰飞行员接受的是操作苏联时代的战斗机的训练。然而，在波兰提出把米格29运到美国在德国的一处空军基地后，美国最终放弃了这种想法。五角大楼官员称，让战机从美国和北约基地出发的想法并不可取，显示提供战机或交换战机仍然不是华盛顿当前的最佳选项。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宣布将在5月11号结束全国疫情紧急状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布林肯中东行，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缓和冲突；
拜登宣布将在5月11号结束全国疫情紧急状态；
美国使馆再次警告美国公民，土耳其可能发生恐怖袭击；
红十字会称全球尚未准备好应对未来疫情。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为期3天中东访问行程，30号抵达此行的第二站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准备展开会谈。他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缓和暴力冲突情势。布林肯预定先在以色列与2022年再度上台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后再前往约旦河西岸城市雷马拉，与巴勒斯坦领袖阿巴斯举行会谈。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瓦法社报道，阿巴斯29号已经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会面，讨论危险情势发展。在访问以色列之前，布林肯30号先在埃及首都开罗和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外交部长苏克里会面。接受美国重大军事援助的埃及一直致力调停以巴冲突。布林肯说，希望加强华府和开罗的战略伙伴关系。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布的声明，布林肯与塞西会谈时也触及区域问题，包括重启苏丹政治过渡、打破利比亚敌对派系僵局等。
美联储官员本周对进一步加息幅度的考量将取决于他们预计今年美国经济会放缓多少。美联储官员正在提高利率，通过抑制增长来降低通胀。在本周三的议息会议上，他们很可能会将基准的联邦基金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至4.5%到4.75%之间，延续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快速的一轮利率调整。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在本月的一次演讲中说，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在去年并没有使美国经济放缓到预期的水平，因为美国经济仍然受到那些支撑经济活动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提振。他说，连续的紧缩行动对于需求、就业和通胀的全面影响可能仍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许多投资者认为货币政策存在较长的滞后效应，他们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即2024年降息，因为他们认为美联储已将利率提高到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水平。
全球最大的灾难应对网络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30号发表2022年全球灾难报告。报告说 COVID-19 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历史上任何地震、干旱或飓风还要多，但各国仍然没有准备好应对未来疫情，这很危险。报告呼吁各国在年底前更新准备计划。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乔帕甘说，下一场疫情可能即将来袭，如果从 COVID-19 汲取的经验仍然无法加快我们准备的步伐，那还有什么可以。这份报告提到，各国应检视他们的立法，以确保在2023年底前符合疫情准备计划，并在明年通过新的条约和修正过的国际卫生条例，投注更多心力在地方社会的准备应对上。这份报告也建议各国将国内卫生资金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并把每年的全球卫生资金提高至少150亿美元。乔帕甘说，这是很好的投资。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30号警告美国公民，伊斯坦布尔的教会、犹太教堂和外交机构恐遭攻击。欧洲多国发生焚烧伊斯兰教《可兰经》事件之后，美国已经在4天之内2度发布这种警示。美国大使馆在安全警报更新中指出，西方人经常出入的地区可能即将遭到恐怖分子的报复性攻击，尤其是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贝伊奥卢、加拉达、塔克星、独立大街等地。警报内容指出，土耳其当局正在就此展开调查。瑞典、荷兰和丹麦分别发生了焚烧《可兰经》事件后，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驻土耳其大使馆27号 都针对礼拜场所恐遭报复性的攻击发布安全警告。另一方面，土耳其28号也就美国和欧洲可能出现伊斯兰恐惧症、仇外和种族主义攻击，对其公民发布警示。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周一宣称，由于健康原因，希望重新申请签证，继续留在美国。法新社报道，博索纳罗正在因为上千的支持者本月8号闯进国会大厦、总统府和最高法院，试图阻止卢拉再次登上总统大位一事接受调查。博索纳罗去年在巴西总统决选中败给卢拉，但从未承认败选，并在12月30号卸任前2天远走美国佛州，拒绝参加卢拉元旦的就职典礼。据了解，博索纳罗是用发放给国家元首、外交官和其他政府官员的签证进入美国的。随着他已经不再从事公务，这项签证将在31号到期。总部位于加州的律师事务所 AG Immigration Group 说，为了能继续留在美国，博索纳罗已经申请了为期6个月的签证。博索纳罗告诉媒体，他原计划在1月底返回巴西，但由于健康原因，正考虑延长滞留时间。博索纳罗2018年竞选时遇刺腹部受伤，这场暗杀未遂让他一直被相关后遗症折磨，并在滞留佛州期间住院治疗。
华尔街日报30号报道说，1997年就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最近2年半至少10几次采购了美国先进的计算机芯片。一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国的军方及其供应商通过使用空壳公司和其他方式绕过美国对终端用户实施的限制。美国商务部负责监管敏感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工业和安全局表示，当大众化产品在全球供应链中经过多重商家之手之后，完全看清最终用户是谁是一项很大的任务。有关中国核武器研究机构绕过美国出口管制购买美国先进芯片的报道引起了美国国会的注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考尔周日在一份声明中批评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没有尽到责任。声明说，我们的政府没有时间抱怨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我们需要有解决办法。这是为什么我会彻底评估工业与安全局的有关政策和规则，确保出口管制得到认真的执行，时间很宝贵。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宣布将在5月11号结束全国疫情紧急状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设计半导体的软件供应商新思科技已经加入了不断扩大的科技公司裁员潮。周一，该公司披露了将在湾区裁减100多个职位的计划，并将终止山景城和 Sunnyvale 的员工工作，涉及人数是102人。新思科技公司表示，这些裁员计划将在3月31号生效，预计是永久性裁员。该公司提交的文件显示，绝大多数受裁员影响的员工是技术工程师、设计师和软件专家。在疫情引发的经济混乱减少之后，科技公司发现用户对其服务和产品的需求开始减弱，萎缩的需求促使科技公司开始削减员工和开支。
据《纽约邮报》周一报道，前 Meta 数据科学家海沃德指出， Facebook 系列应用程序可以加速消耗 iPhone 和安卓手机的电量。海沃德说，在开发 Messenger 过程中，他因为拒绝参与负面测试，已经在去年11月被公司解雇。这种被称为负面测试的做法，允许科技公司通过测试功能或应用程序运行速度或图像加载方式等问题的名义，暗中耗尽用户手机电量。在 Facebook 的案例中，负面测试可用于查看某些功能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当电池耗尽的速度比预期快时，消息加载的速度有多快。海沃德认为， Meta 公司的这种做法可能会伤害到某些用户，在没有明确告知用户的情况下加速消耗电量。不过海沃德没有说明有多少人可能受到负面测试的影响，也没有说明 Messenger 是否已经脱离了测试阶段。
由于今年第一季度可能会出现巨额运营亏损，作为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 三星电子公司正考虑削减半导体的产量，以生产更少的 DRAM 和 NAND 芯片。知情人士称，由于行业放缓程度可能会超出预期，三星电子目前正在考虑效仿竞争对手，削减资本支出和芯片的产量，以支撑不断下跌的价格，缓解供应过剩的局面。在此之前， SK 海力士、美光科技和凯霞等芯片制造商都已开始减产。本月的早些时候，三星电子公布了八年来最差的季度运营利润，原因是全球经济低迷抑制了电子产品制造商对半导体的需求。为此，三星电子还将2023年芯片的利润预期下调了一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要求结束疫情的紧急状态的政治呼声越来越大，拜登政府周一宣布，华盛顿将于5月11号结束两项应对 COVID-19 的全国紧急状态措施，预计这也将大幅削减在紧急状态期间所投入的巨额应急资金。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周一通知国会，他将在今年5月11号结束应对 COVID-19 的两项全国紧急状态。结束国家紧急状态和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将对联邦政府针对新冠病毒的应对行动做出结构性调整。该病毒会被视为地方病级别的公共卫生威胁，可通过各机构的正常权威来管理。目前，议员们已经终止了让数百万美国人在大流行病期间维持医疗保险的紧急状态内容，再加上多数联邦 COVID-19 救助资金的削减，结束紧急状态的行动将使疫苗和治疗方面的研发脱离联邦政府直接管理。众议院共和党人本周就已推出决议，要求立即结束紧急状态，但拜登发表声明反对这样的决议。据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在行政当局政策声明中写道，突然结束宣布紧急状态，将在整个医疗保险系统产生范围广泛的混乱和不确定性，这会影响到州、医院和医生诊所，并影响到数千万美国人。在结束紧急状态的政治呼声不断加大之际，国会已经遏制了对美国人最有直接影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触及范围。几个月来，议员们已经拒绝满足拜登行政当局提出的追加巨额资金以延长免费 COVID 疫苗和测试的要求。一旦政府停止购买 COVID-19 疫苗，预计疫苗价格也会窜升。疫苗厂商辉瑞先前已表示，未来每剂将要价$130。一旦紧急状态到期，有私人医保的人接种疫苗和测试时将需要部分自付费用，而没有医保的人则必须全额自费。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30号与台湾总统和外交部长通话，随后在推特发文说，双方同意加强两国关系。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对希望之声电台说，台湾和捷克的双边关系一直在拉近之中，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请听报道。
上周六，在捷克总统决选中赢得选举的帕维尔30号晚间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蔡英文在电话中祝贺帕维尔胜选，并表示台捷双边互动密切良好，积极推进在经贸、投资、科技、教育、文化及观光旅游等各领域合作。帕维尔感谢蔡英文的电话之后推文写道，今天我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谈话，我感谢他的祝贺，并向他保证台湾与捷克共和国共享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我们同意加强彼此的伙伴关系。推文还说，希望未来有机会与蔡总统见面。台湾总统府表示，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参加了通话，通话持续了近15分钟。台湾和捷克并无正式外交关系，蔡英文和帕维尔两人通话被视为一项外交突破。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台湾和捷克的双边关系一直在拉近之中，非常乐见双方建立领袖之间的情谊。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另外也显示出 跟台湾发展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政治阻碍的，并不需要来看中国的脸色。我相信这些是最重要的一些层面。
帕威尔曾任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近年来，台湾与捷克的关系急剧升温，双方除了政要越来越频繁的互访以及持续的经贸合作外，捷克政府去年还公布施政纲领，将台湾列为印太区域的重点合作国家，随后又推出印太战略，重申台湾为捷克未来印太政策的主要伙伴，将持续深化与台湾等印太地区民主伙伴的合作交流及关注台海情势与南海议题。去年更一度传出双方将展开军事合作。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未来台湾和捷克极有可能还会在半导体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毫不含糊的直接把台湾这王牌打出来，欧洲好国家很多嘛，我们可以从小国家先拉拢起嘛，慢慢的以乡村包围都市嘛，以小国来敦促大国勇敢站出来来支持台湾嘛。
宋晨则认为，除了半导体外，台捷双方还可能就一些新兴产业，例如脚踏车领域进行合作。然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一些中东欧国家有过被集权统治的历史，他们对台湾目前的处境感同身受，因此才会与台湾形成价值观上的同盟，并在道义上力挺台湾。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